我打开这个网页，我打开最近打开网页，常常看到一句话，叫马政府。那我不知道你脑海里面想到听到马政府的时候，你会想到哪一个政府？
马来西亚。
马来西亚政府，没错。我这个网页讲的是马政府的马，是马来西亚的马。那刚刚在那一堂讲到马政府的时候，很多弟兄姐妹就会想到是马英九的马。那马这个字呢，我不知道你听到马这个字 的时候你的感觉会是怎么样。马这个字是不是一个让你觉得很有活力的一个字啊？应该是，对不对？我们讲说万马登腾，我们讲说马到成功，我们说马上，说得好，对。我们讲的是马上发财，马上享福，马上就是立刻的意思。那我就问你们了，马有没有跑不动的时候？马有跑不动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们刚刚提到我们的马英九马先生，我们提到马来西亚马政府，这都是给人感觉的是一个跑不动的时候。那我这个人喜欢跑步，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小路，在小路上我喜欢在上面跑步。有些人你们可能也看过，我们在路上曾经相逢过。那相信不只是只有我，很多人都喜欢。最近膝盖不好，膝盖不好呢，就是你们觉得膝盖不好，是不是应该少跑一点？应该少跑一点，对不对？明哲保身。我前一阵确实是少跑一点，最近又开始跑步，实在是太喜欢跑步。你知道这个跑步这件事情有一个吸引力，然后跑完步以后会给你一个什么成就感？跑步其实不是一个很轻松的事情，它跑的过程当中，你有跑不动的时候。但是你跑完，就是因为你跑完以后你有那个成就感，所以吸引我继续往前跑。那我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题目叫奔跑向前。我就在思考说，在你的人生里面，我们都有跑不动的时候。许多的时候我们碰到了困难，我们碰到了挫折，以至于让我们跑不下去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叫我们放下重担，脱去缠累我们的罪，跟那摆在前面的路程的时候，这个经文又触动了我。这个经文其实是一个很熟悉的经文，不只是我们常常使用，对我来讲我有一个个人的一个体会。这边有点圣经是英文圣经，我平常很少用这个英文圣经，我平常都是用的是中文圣经。那这个英文圣经很大，也带起来也不是很方便，确实是很少用。但是这个英文圣经对我有一个很特殊的意义，我念给大家听。打开这个第一页，上面写着说：“肖志平弟兄受尽流念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”希伯来书12:1-2，下款写着。雪城中文查经班进正1987年9月4号。所以这本圣经是我在雪城念书的时候，那时候受洗，我们的查经班送给我的一本纪念品。那雪城就是在纽约州 Syracuse。 那这个时间是在1987年，现在是2014年，整整过了27年，将近27年。那很巧的是，我今年54岁。那这个是发生在27年前的事情，所以你就可以算说，我受洗之前，跟我受洗之后，我的年数相当。那这段经文就常常出现在我的心里面。那我就很盼望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生跑不动的时候，我们来思考这个经文。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，我不知道你的人生的路程跑了多长，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想我们都可以有体会，就是我们跑人生的路程的时候需要有一个态度。那斑马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的时候呢，它是有一个态度。这个什么它的态度在哪里，我不知道你们看得出来看不出来。它是向前跑的态度，对不对？他说摆在前面。那弟兄姐妹们，我就问你们，你们有没有看过人是向后跑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像跑都向前跑，但是在人生有没有向后跑的时候？人生有向后跑的时候，你打败仗的时候，你就向后跑吗？那你打败仗的时候，那个奔，恐怕比你往前奔还奔的卖力一些。为什么？就逃命。所以我就想到这个奔的字，奔的字这个时候，我就想，就是说这个奔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抱头鼠窜的奔吗？是四下奔跑的奔吗？还是你有一个态度，是向前的态度？我们都知道态度很重要。我不知道你在人生里面你有没有体会过这么一件事情，态度到底在我们人生里面为什么那么重要？你们听说过一个故事，就是说有一个人他饿得快死了，他希望人家能够赏他一口饭吃。可是当真正有人给他一口饭吃的时候，他不吃。你知道他为什么不吃吗？你们听过这个故事没有？没有哈。但你知道为什么不吃吗？因为那个人说：“拿去吃吧。”他说：“我宁可饿死，也不愿意吃这口饭。”我们这个，其实我相信你们可能都知道这个故事，这个叫“不食嗟来食”。那我就在想到说，人生里面态度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为什么态度这么重要？除了说因为别人的态度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反应，那你我在奔跑人生的时候，我就在思考说，态度其实是反映我们内心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当你们里面有个东西的时候，你出来。如果你的里面是苦毒，你对人生是充满一个灰色的看法的话，你表现出来的态度可能就是一个悲观的态度。如果你对人生是充满一个期待，你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奔跑向前的态度。所以我们讲这个奔这个字的时候，不只是跑步，还是一个态度在里面。那我就在想说，这个奔这个字最好来形容这个奔是什么。我就想到一幅图画，想到你们的儿女像跑向你的时候，那个奔跑他们的脸上那个笑是那个奔，就是那幅图画是我们人生能够往前跑的一个动力。那你说这个态度，有人会讲说，这是我自己的想象，我想可能也是。其实我一当我想到孩子在往前跑的时候，好像父母的时候，好像不是都是带着笑容，是不是？好像多半是哭着的，哭着也好，笑着也好。你可以想象，当你的孩子跑向你的时候，他们是满怀希望。他们即使是哭着跑向你的时候，他们是从你这边得到什么？安慰。从你这边得到什么帮助？所以我们奔跑向前的时候，一定是前面有一个东西让我们往前跑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得到帮助，我们可以得到安慰，这是我们奔跑向前的一个动力。那这个态度是从哪里来的？从目标来的。我们今天的经文说，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，这边有一个字叫那字。那我们在我们英文叫Habit， 中文其实翻译成就是叫做地冠词，告诉你，告诉我们人生有个目标，我们人生只有一个目标。我可以告诉你，那个目标就是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。但是这个目标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目标，我不知道你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的目标。一个人有一个人生有一个好的目标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相信你跟我都同意，你我的人生如果有一个好的目标的话，你的人生就成功了一半。一个不好的目标，它 可能会浪费你的生命。你常常都花了很多的力气，花了很多的钱，但是你到头来只是一场空。那什么样的目标是一个不好的目标？我们说浪费你的时间，浪费你的精力，你常常不知道。但是我们喜欢自己决定目标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过这种事情。我有一个亲戚，就是我妹妹的孩子，他现在正在芝加哥大学念三年级。芝加哥大学你们有没有听说过？芝加哥大学其实是个不错的学校，不是只有我们芝加哥的斯坦福大学是好学校，芝加哥大学其实是个很好的学校。那其实我对芝加哥大学不是太清楚，我只知道这个学校的经济啊蛮有名的，蛮多的诺贝尔得奖。但是这个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说，当我的这个侄儿当年申请的录取到芝加哥大学的时候，而且他还不是很顺利的录取，他还是被取，但是后来进去了，他很高兴。我妹妹跟我讲说他很高兴，然后我们也为他高兴。找一个人找到一个自己喜欢念的学校，是不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？是开心的事情。啊，最近我的侄儿跟我妹妹说，他很后悔念的这个学校。我说，为什么会后悔呢？我听着就很难过。他说，因为那边的天气不好。我说，有这种事情，诸位您知道，我们今年加州是干旱，百年难得一见的干旱，对不对？那你们知不知道，在纽约，在芝加哥，在美国中西部也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暴风雪。好几次了，直到今天，我昨天在听新闻说，明尼苏达跟威斯康星州还在下雪，好像受不了。您可以想象到这件事情，一个人，一个孩子，可以因为天气不喜欢他的学校吗？那我说他不喜欢，那你他要去哪里？他说要来加州。加州是个好地方。那不管我的这个侄儿他怎么想，但是至少我妹妹做对了一件事情。这个学校是他自己选的，所以千万不能替你们的孩子们做什么重大的决定，因为他哪天不高兴的话，他会来怪这个决定。那我们回来讲，什么样的目标是好目标？自己决定的目标就是好目标吗？其实不要讲到孩子，你有没有想到说，在你人生里面，你自己决定的目标是一个好目标吗？我当年我追我的夫人追得很热烈，那在我追我夫人的时候，我那时候是学生，我夫人也是学生，她借了我一笔钱，不是太多，几百块，但是结了婚以后呢，这笔钱就不用还了，很开心，人财两得。我最近开始对我夫人善待，我夫人带她去，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，我就会带着她去逛街去买东西。我主动，从前是她自己或者是我岳母跟她买，但是现在我主动要善待。那你们可以猜猜看，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谁花的钱最多？我夫人花的钱最多。啊，我夫人就开玩笑，他说：“你没有想到，你娶了我还要花这么多钱吧？”弟兄们，我想到弟兄们，你们有没有想到，你当年花了很大的力气追来的夫人，分你的财产？姐妹们，你们有没有想到，你当年梦寐以求的白马王子，你嫁给他以后，他是来挟制你？我常常管我老婆，管我夫人，所以我会讲这个话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们有没有想到，夫妻两个结了婚，生了孩子，这个孩子是来讨债的，孩子有满足，有快乐，但是你对孩子有付出，所以我就在想说，我们好人生的时候，我们说目标给你动力，一个好的目标是你人生成功的一半，但是这个目标怎么来？人心是会变的， 你自己决定的目标，你当年觉得好，可能你到时候你就后悔了。即便你没有后悔，你得到的那个目标，像我到美国来的时候，我的目标是什么？拿学位。我的目标是什么？拿资助。我的目标是什么？拿绿卡。这些今天我都有，我人生满足了吗？我人生没有满足。所以什么是一个好的目标？我们说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看到刚刚说那个那是个定冠词？神只给你一个目标，神只给你一个人生的目标。所以你在这世上，你在你过去的年岁里，你所有的目标如果没有跟神这个目标是符合的话，我可以跟你讲，你是在浪费你的生命，浪费你的时间。但是你可能会问我，什么是这目标呢？什么是那奔那摆在你前面的路程？我活到现在，我慢慢开始体会，其实你用心去体会的话，你可以体会到神给你的目标是什么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话，就是说神为你安排的都有一个目的。今天你在一个公司里面，在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面，神有他的目的，神要你学一个功课。如果你没有学会这个功课的话，你是毕不了业，你会不断的学习一个功课。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不只是在公司里面，可能在你的家庭里面，可能在你的婚姻里面，可能在你儿女的身上，可能在你的婆媳关系里面，在你的公公婆婆相处三代里面，神有一个功课要你学。我从前听过这个话，但是我不明白什么是那功课。我说我知道那个功课，但是要许多功课，但是什么是那功课？那只有慢慢你去体会的时候，你发现其实神在你身上有个心意。所以那个功课就是体会那个心意，那个心意常常跟你自己的性格有关，那个心意常常跟你的过去的行为有关。我发现我过去有段年日，我常常在那边，当人家跟我说你在公司里面要学功课的时候，我虽然知道要学功课，但是我不知道学的什么功课的时候，我现在回头看，我发现是我在我的性格里面，我喜欢在一个小公司里面得到人家的称赞。那我跟你们讲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们可以想一想，思考神在你人生给你的目标是什么。如果你清楚知道神给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，我恭喜你。如果你不清楚，不知道神给你人生目标是什么，我鼓励你，你向神。但是不管你知道还是不知道，我们都可以有个态度，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。因为神为我们摆的目标是最好的目标。为什么神为我们摆的目标是最好的目标？我们说神可以看得清前后的，这当然是最好的目标。除了这个呢，为什么是最好的目标？我们说神了解你的性格，这个目标适合你。有些目标你达不到的，那不是目标，那是空想。人生的目标是达不到的。有些目标我刚刚讲说，其实不是目标，只不过是你的人生，我们叫里程碑。我喜欢在我们家，我住的地方叫乌塞，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对那个地方的很清楚。但是在我喜欢跑步那个路上，摆了很多的桩子。从前没有，买了桩子，什么样的桩子呢？它每隔四分之一英里就摆了个桩子，告诉你你的距离是多少。我也喜欢那个桩子，那个桩子就告诉你的人生的里程碑。弟兄姐妹们，你在你的人生里面，你跟我们都有人生的里程碑。但是如果你的人生里程碑跟你的人生的目标是不是符合的话，你的方向呢，即便你达到了很多人生的里程碑，但是你还是没有达到你人生的目标。所以什么是人生的目标？我们刚刚说神给的目标是最好的，我们说神是有前后的，我们说神了解你， 为什么神给的目标是最好的，还是要继续来？当你对你的人生不满意的时候，你可以来到他面前，你向神抱怨，你说你为什么给我这么一个不好的目标？这是一个开玩笑，但是在告诉你什么？告诉你，人生的重担不要自己担。我刚刚跟诸位说，人生跑人生的路的时候，目标很重要，因为目标给你动力，目标给你一个向往，目标给你一个盼望。目标很重要，有个好的目标，我再讲一遍，你的人生成功一半。但是剩下一半是什么？我只有一半，剩下的一半就是过程。你怎么跑？我们刚给的那个代表那个经文打一下。你看啊，这个经文上面，我们刚刚讲说，我一直讲说，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上。他前面还有几句话，他说：“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上。”他要我们说有这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。他在说什么？他说：“你当放下各样的重担。”他告诉你说，你跑人生的路程的时候，不要带着重担。告诉你的，你跑人生的路程的时候，不要有拖累。这很简单。我相信，我们出门，有人喜欢带着重担出门。我不知道你出门的时候，你是带东西多还是带着东西少。我个人，我们英文叫 travel light。那很多人我不知道是，我相信大部分弟兄应该跟我大概是应该是一样，就是我们喜欢带的东西带的少。那跟着我，姐妹好像带的东西比较多，不一定。我夫人带的东西比我多很多，所以我就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东西？”我们回台湾的时候，他带一大堆东西，出门的时候也是带很多。那我就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东西？不是很累吗？”圣经告诉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啊。他说：“谁说那是重担？我想带那么多东西，因为还有空间嘛。箱子这么大，不摆白不摆。回台湾的话，东西带多一点，送你家里，那个有什么不好？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那个行李不是他拿。”所以我们说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的时候，那个关键是在于那个重那个字，不在于那个担。那什么样的担子是重担？还有呢？他说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都知道罪有后果。我们都听过这句话说，犯罪的时候很好玩。犯罪好不好玩？你讲话，不敢讲的。我跟你讲，犯罪很好玩的。犯罪以后那个结果不好玩，你有那个罪恶感，你会还必须负责，你必须为你所做的罪承担后果。后面的是不好，过程好玩的很。所以那个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不是所有的罪都容易缠累你。什么样的重担叫重担？我们给大家看下面一个经文，这是第一节、第二节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下面第三节到第五节有这么一段经文，我念给大家。他说：“那人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灰心是重担。你们与罪恶相争，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的时候，流血是重担。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，说：‘我儿，你不可轻慢主的管教。’被他责备的时候，不可灰心；被主管教、被主责备的时候，你不可灰心。弟兄姐妹们，什么叫重担？”你在你人生的路程，你有没有走一走说：“我累了，算了，何必？”我们人生我们都有担子。你我身为人的丈夫，你我身为人的妻子，你我身为人的父母，身为人的儿女，你我有责任，我们有教养的。我们有奉养的责任，我们有夫 妻彼此善待的责任。责任是不是担子？责任是担子。责任是不是重担？不一定。你生了孩子，孩子带给你满足，带给你喜乐，带给你人生的快乐，不是重担。但是如果你的孩子天天顶撞你，以至于你灰心的时候，你说我养这个儿子干什么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那个是重担。什么是你人生的重担？什么时候你灰心了？什么时候你失望了？什么时候我说算了？那个是重担。什么是缠累我们的罪？我们说罪不见得是缠累你。什么是缠累你的罪？缠累你的罪可能是你人个性的性格，个性性格上面的缺陷。你可能容易发脾气，你可能比较急躁。什么是容易缠累你的罪？可能是你过去的坏习惯，可能是你过去养成的一个不好的习惯。什么是容易缠累你的罪？可能是你我人性上面的软弱，可能是你我人性上面的贪婪，可能是你我人性上面的嫉妒。这些都是什么？说了半天都是你自己，都是我自己。怎么办呢？你说我们有责任，当责任变成重担的时候，我们能够丢掉吗？圣经没有叫我们丢掉我们的重担，圣经也没有叫我们脱胎换骨。你和我们过去个性上的软弱，我们的习惯，我们个性上的缺陷，我们能够改吗？不容易，对不对？那圣经没有叫我们丢掉我们的重担，圣经也没叫我们脱胎换骨。我不知道你在你的人生里面，你会不会常常想要说啊，如果我们能够重新来过就好。你有没有想过说啊，如果我的膝盖能够像从前一样，我的身体能够要恢复重前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做梦。尼哥底母去见耶稣的时候，他说过这么一句话，他说人老了岂能再进到母腹再出来呢？他为什么讲这句话？耶稣跟他说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了。可见尼哥底母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可见尼母，我们跟尼哥底母，我们都有一个渴望，希望我们的人生是一个能够过来重新再活一次的人生。但是可能吗？可能不是像你们想象。他说什么？他说脱去那容易缠累我们的罪。什么叫脱去？脱去就是把衣服脱掉，旧的衣服脱掉，然后圣经告诉我们穿上新衣服，意思叫我什么？心智改换一新。所以你们有听过一个叫新道的人这句话？新道的人不是叫你进到我们父里面再生出来，新道的人是告诉你说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成新的，脱下你旧去，穿上新的。怎么样脱去？在基督里面。怎么样放下？在基督里面。所以你看前面有这么一句话，为什么在基督里面能够脱去，能够放下？他说那忍受就不对，我们回到那个第一节，这有这么一句话，他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和云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。那这许多的见证人是哪个许多的见证人？你如果往前翻的话，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是一个非常好的章节，讲什么？讲信。所以这许多的见证人是在见证什么？见证信。在圣经里面有两个，在新约里面有两个章节是蛮出名的，一个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，讲什么？讲爱。然后希伯来书十一章讲什么？讲信。就因为弟兄姐妹，我鼓励你们，如果你们对那章不熟的话，我鼓励你们去看，非常的感人。但是我们今天讲说这许多的见证人的时候，他见证什么？见证信。他不说云彩围着我们的时候，什么叫云彩围着我们？你们有没有在云彩里面过？很漂亮，对不对？云彩围着我们，就是说，在云彩围着你们，帮助你，帮助你什么？ 帮助你的信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些人才为什么没怎么？我最近收到一个短信，我们教会有姐妹发出来的。这个短信呢，是讲到说有一个传道人，他的名字叫边云波。你们是不是有人也收过这样的短信？没有，是我们一个姐妹发出来，辗转传道，然后发这个，我先跟他讲，简单讲一讲。这个弟兄叫边云波，边疆的边，云是云彩的云，波是波浪波，边云波。这个人是在我们叫解放，我们叫沦陷，也就是在1948、1949的时候之前，他信了主，信了主以后，他去云南为替少数民族传福音，建立教会，然后后来共产党叫解放以后，开始对宗教实施管制，所以他就不得被他被迫他被云南的云南省点名，我想是云南省政府点名要开始攻击他，这是在接近文化大革命。我想离文化大革命还有一段时间，他就回到北京，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他就受到迫害，他就被下到监狱里面去。那这个过程，我就不讲。他现在后来就放出来，在文化大革命1980年的时候就放出来了，他也得到平反，后来到了加拿大做一生传道的工作。但是他讲了这么一句话，他写了一首诗，他那个诗呢叫做《献给无名的传道者》，我的弟兄。一开始诗这样写，他说是自己的手，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；是自己的脚，甘心走到。刚刚现在想起来，甘心走到困苦的道路，甘心在这艰苦的道路上奔走，很感动。那我想最感动的是说献给无名的传道者。今天弟兄姐妹，你和我，我们有名字，我们在世上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名字。但是你我在人世间的时候，人常常是个无名的。他说献给无名的传道者，我的弟兄。发的人呢，看了以后哭了；传的人看了以后哭了；收的人看了以后也哭了。为什么哭？说感动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想到，你为什么会被感动？你为什么会看到我会被感动？因为信。我们既有这许多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是因为信。你跟我都是有信心的人。所以你看到这么一个有信心的人的时候，你受了感动。他为什么会坐牢？一定是有人把他关进去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您知道吗？你我的信是世界上很宝贵的一个东西，不是所有人都被感动。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不被感动，可是今天你我会被感动，是因为信。我相信在你我。我从前信主的时候，我从前怎么信的？我从前信主的时候在东部一个查经班一个教授，他刚在我们查经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罪的公价就是死，为什么？所以说人为什么会死，就是因为人有罪。我说，天下有这种事情？人会死不就是因为老去了吗？人会死不就是因为生病了吗？人会死不就是因为被车撞死了，出了意外？为什么会是跟罪有关？太多了。可是人家是教授，我刚跟你说我来到美国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得到学位，得到支付，得到那个这个教授他都有，而且他不但有，他有一个很大的房子，他家里有个佣人是个黑人，然后我才选择他。我说这种人我们千万不可瞧不起他。可是他说的话好像很不合理。从那时候我开始去想，开始才明白，信。这个教授就是我的弟兄，他做了一个见证，他自己知道他做了一个见证，他自己不知道他做了一个见证。可是，在我的信仰过程中，他是一个很有力的一个见证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信主，我们都有在我们生活里面帮助我们做见证。 那今天你我活在世上，其实你也成为这个世上的见证。什么样的见证？见证信心。你我成为信心的见证。所以我们今天讲不是人生哈，我们讲有个目标，有个过程。我在讲什么？我在讲说我们走的路程是信心之路。那我们的信心怎么来的？而仰望未来，信心创始成因的耶稣。我们的信心怎么来的？当你受洗的时候，我们说什么叫创始？创始我们可以明白。当你受洗的时候，是不是受洗的不管是牧师也好，是长老也好，或者是传道也好，他们会问你说你相不相信世上有一个神？你说相信。他们也会问你说你相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来到世上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？你说我相信。你相不相信耶稣是从童贞里怀孕？你说我相信。你相不相信耶稣死里复活？你说我相信。我们的信心怎么来？当你说我相信的时候，创始。什么叫成终？成功就是完成。今天你我跑人生的路的时候，我们有开始，我们有中间，我们有结束。结束就是那个成终。耶稣有没有完成他人生的路程？耶稣他上面说，他因那第二节说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右边。耶稣坐在神宝座右边，你说他完成了？今天你我在路上奔走的时候，我们是奔，我们是走，我们没有错。我真希望能躺下来。最好的一个工作就是能够躺着干。人生最好的事情就是天上掉馅饼。但是你我人生，我们还在路上，我们还没有完成。耶稣完成了，他坐在神宝座右边，就是因为他完成了，所以你才可以完成。才可以完成。今天你我坐在这边，我们的路还没走完，刚刚讲过。但是我相信，我有这个把握。我们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的人生路程我们可以完成。我们说万事起头难，结束难不难？行百里路者半之难，就是你没听过这句话吗？一个人走人生，你走一百里路，多半的人，人生你去看，多半的人在九十里路的时候他就失败了。但是你因为我信耶稣的人，我们可以走完我们人生的路。为什么？我不是说你我人生的路我们可以走得很顺，我不是说你我人生走的路可以走得很成功。对了，说起成功，我对人生成功的定义是这样：你明白神的心意，你完成了他的心意，就是你人生的成功。你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，你完成了这个路程就是成功。耶稣完成了，你我也可以。这个叫成功。那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在这个我们的信心里面，其实有两件事情，一个叫创始，一个叫成功。创始是什么？开始做。所以我们因信称义，我们讲因信称义。今天你和我成为义人，我们常讲这句话。因信称义的时候，那个信就是你我们信，因信称义。然后后面还有一个成功，还有另外一句话我们比较少讲，叫义人必因信得生。一人必义得生，就是一人必因信得生命。这个生命就是一个过程。今天你我的生命，我们讲说我们有新生命，是因为耶稣。所以信，你看，其实是有两件事情，一个是创始，一个是产生。那我们说耶稣完成，耶稣完成了什么？当你仰望，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的时候，他成终，他创始，他完成了什么？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悦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右边。这是耶稣的一生，对不对？他有目标，他摆在因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悦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。你看他人生里面，他用了两个字，一个叫羞辱，有两个字，两句话，一个叫羞辱，一个叫苦难。那什么叫羞辱？羞就是羞，羞愧是羞，羞耻是羞，羞是一个感觉。你什么？你们有没有那种羞的感觉？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点。 你做错事情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觉得羞？你被人家轻看的时候，我们说有人不跟你打招呼的时候，你觉得被人家瞧不起，那其实没什么了不起。你刚刚讲过，有时候是自己的问题，有时候什么问题都不是。什么是羞？一个人脱光衣服，在世上，在众人面前，是不是羞？我们的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是不是羞？我在报纸上看到这么一件事情，有一个女人，她在1960年、70年左右那个年代，她被她家里的叔叔给强暴、给性侵。那时候，这个女人大概是10岁左右，10岁上下。后来她跟她母亲讲。你说这个女人会不会有羞的感觉？她有羞的感觉。她的妈妈说，她跟她妈妈说这句话，你知道她妈妈跟她说什么？她说：“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”她妈妈觉得羞耻，跟她的父亲讲。她的父亲说：“我们家里面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？”你说她的父母在怪谁？怪那个叔叔吗？他的父母在怪那个女人。后来跟那个警察讲，那个是一个小镇，后来把他叔叔赶走。但是从此这件事情成了一个羞耻。我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人生你我做错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觉得羞愧是应该的。可是常常是，你没有做错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你也觉得羞愧。我们的主耶稣脱光衣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他的错吗？这个女人被强暴是他的错吗？那在我周围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，你怎么样帮助他？你怎么样帮助？当你有受羞愧的时候，当你知道你旁边有人受羞愧的时候，你怎么样帮助他？我想到我们主耶稣基督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无入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经过人说：“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你可以自己救自己，你可以下来。”你以为我们那被无入过的时候，我想了半天，我在世上还很少被无入。我这一辈子被人家打过2巴掌，一次是我小学6年级的时候，那时候我是班长，管理班上的秩序，同学不服我的管理，啪一巴掌打过。忘记了。第二个巴掌是10年前、10几年前的时候，是被我一个亲戚的孩子抱着他，啪打了我一巴掌。你们有没有被人家打过一巴掌？感觉不太好哎。我那个亲戚他不是要羞辱我，他没有这个意思。你们有没有被人家讲说？连这个事情你都不知道，你觉得是好像被轻视的。我们做工程师的，在公司里面，事情不知道的时候，从前我都是自己去找答案，后来现在脸皮厚了，就去问人。你们说你连这个都不知道，小事，轻看，羞辱，怎么样对付？轻看。什么叫轻看？就是不看重。你不看重轻，不看重羞辱，你看重什么？前排在前面的喜悦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。什么叫苦难？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？我现在开始，我喜欢猜字。讲羞辱的时候讲羞，讲辱；讲苦难的时候，我们要讲苦难。什么叫苦？痛苦。痛苦也是个感觉。你们有没有痛苦？难是什么？困难。你在人生里面，你一定有痛苦的时候，一定有困难的时候。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字拆开来看？ 有时候我们不把字拆开看，看不到雪。我们人生一下晃就过去了，但是当你仔细思想，我们那个人生的那个 bitter， 我们人生那个苦，人生难的时候，你过得去还是过不去？你想到那个十字架的那个苦、那个难的时候，你过得去过不去？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羞辱要轻看，苦难要忍受。我们羞辱不够看，苦难我们要忍受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。所以，当你想到你和我，我们信主，他是我们信心创始成功的时候，他轻看羞辱。如果他轻看，你过不去，你重看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仰望，他是你的主。所以，回来讲什么叫仰望？仰望就是抬头看。我们讲是信心的路程，信心的路程开始，目标是看到神给你的，过程是因为有了信心，你能够脱下重担，脱去缠累。仰望，仰望抬头很容易，但是很多人不愿意仰望。你说抬头容易吗？在圣经里面有这么一段故事，在旷野里面，当以色列在旷野里面，他们开始抱怨神的时候，神差派火蛇在他中间咬伤了很多人，然后立了一个架子，说一个铜蛇在上面，你只要仰望就可以得医治。是不是每个人都仰望？你被火蛇咬了，你被仰望，这很自然的。你在人生的苦难里面，在你羞辱的时候，你说一看一仰望，我们很多人都有被耶稣得医治的经验，我们很多人都有一抬头仰望就得到帮助的经验。但是你是不是每次都会仰望？是不是每个人都会仰望？能够仰望是因为信。所以有一首歌我很喜欢，叫《一生最美的祝福》。我们可以来唱这首歌，《一生最美的祝福》。这首歌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喜欢，我自己也很喜欢。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基督。我愿意借着这首歌来祝福你，祝福你人生的状态。因为我们人生到底还没有跑完，我们还要继续往前。
在无数的黑夜里，我用信心抓住你，你的恩典晨曦让我真实地见到你。在我的一个生命，我用音符赞美你，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心靠住耶稣，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
弟兄姐妹，我们人生的路还没有跑完，要是跑完的话，你我今天不会坐在这里，是不是？但是我是带着祝福，因为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。让我们祈祷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认识他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我们是一群有信心的人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我们走的路是一条信心之路。我们有开始，我们有过程，我们也有结束。我们深信那为我们信心创始、为我们信心成功的主耶稣基督，他的人生成为我们的仰望，他的人生成为我们的帮助。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个，让我们奔跑向前的时候是带着信心往前跑，让我们奔跑的时候是带着力量往前跑。如此祷告，我配感谢，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。
Amen.